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1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澳大利亚将会在下星期出炉的预算当中拨出4600万澳元，折合是2900万美元，为在所罗门群岛部署警察提供资金。这个是澳大利亚增加在太平洋地区支出的一部分，目的是在中国寻求更大影响力的时候，巩固他们在该个地区的地位。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不断增强，包括今年4月和所罗门群岛签订了一项安全协议，这个引起了美国以及他的盟友澳大利亚担忧。几十年来，澳大利亚一直将该个地区视为是他们主要的势力范围。外交部长王英贤在星期五表示，他们的援助将会帮助这个地区的伙伴在经济上更具韧性，并且提供自己的安全保障，这样他们就不那么需要求助于其他的人。他说，没有这些投资，其他国家将会继续填补这个真空。王英贤指的是并且指责在五月选举当中输给前保守派在太平洋地区失势，我们要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王英贤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大学举行的太平洋之路会议上面发表这番的讲话，额外的援助将会确保澳大利亚继续提供直接的预算支持，以减少财政困境，确保关键的政府服务。总统拜登星期四表示，在动荡任期仅6个星期之后就要卸任英国首相的卓惠斯，是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的好伙伴，但是拜登拒绝对他的辞职发表意见。拜登是在白宫登上总统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将要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时候对记者说，这个是卓惠斯自己的决定，但是他表示卓惠斯是在俄罗斯及乌克兰问题上面的好伙伴，英国人将会解决他们的问题。拜登驳斥了美国最悠久的盟友英国发生的政治动荡将会对美国带来潜在日出的效应的讲法。拜登表示，我不认为这个是有这么重要。卓惠斯辞职之前，他的无资金支持减税计划使到是英镑崩溃，并且提高借贷成本，从而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拜登曾经通过电话和卓惠斯讨论乌克兰的问题，并且在9月联合国大会的期间和他进行过面对面的会晤。他曾经明确地表示反对卓惠斯对超级富豪减税的经济计划。郭泰楼在星期四表示，伊朗军人在乌克兰实地地协助俄罗斯军方发动无人机作战，对这个国家实施恐怖袭击，打击电力设施。国防部新闻秘书莱德准将对记者说，我们的理解是伊朗部队正在克里米亚实地地协助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从事这些无人机行动。莱德在回答俄罗斯否认使用伊朗制造无人机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他们显然在说大话。他并且说，俄罗斯要求伊朗以及北韩这样的国家提供额外的弹药以及是武器，因为包括精确制导炸弹在内的武器库存在正在是减少。他还批评伊朗输出恐怖，不单止是在中东地区，而且是现时还向乌克兰输出。北约副秘书长欧亚纳谴责伊朗的行为，呼吁伊朗政府停止参与俄罗斯的侵略。欧亚纳在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举行的视频活动当中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对这一类的野蛮战争提供任何的支持。白宫国家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星期四亦都指责，从克里米亚发射的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最近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袭击。柯比说，俄罗斯到目前为止获得到几十架的无人机，未来可能会继续接受更多的运送。乌克兰在星期四开始限制电力的使用，对俄罗斯的攻击摧毁部分电力基础设施作出回应。欧洲联盟在星期四同意向俄罗斯提供用于袭击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伊朗实体实施新的制裁。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共和国星期四在推特上面宣布了有关的共识，并且表示这个是在欧盟大使会谈了三日之后达成的。制裁的决定在星期四下午生效。推文当中表示，欧盟冻结了对运交无人机负有责任的三名个人以及是一家实体的资产。欧盟还准备延长对四家伊朗实体的制裁，他们之前已经是被制裁。 俄军在过去一个星期加大了空袭。乌克兰官员指出，俄军使用了伊朗制造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装载着爆炸物撞向目标。伊朗否认向俄罗斯提供了这些无人机，俄罗斯否认向乌克兰使用这些无人机。日本和南韩的高级官员将会在下个星期在东京会面，目前来自北韩的威胁正在升级。虽然美国重申他们对他盟友的钢铁般的承诺，但是美国国务院拒绝透露华盛顿是否会考虑重新在朝鲜半岛部署战术核武器，以及是南韩政府是否提出这样的要求。美国国务院表示，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将会在下个星期在东京参加和日本副外相森武雄以及是南韩外交部第一次官赵延东的三方会谈。谢尔曼这次的会谈将会涵盖一系列的地区安全议题，包括北韩的导弹发射以及台湾的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一表示，中国决心大大加快将台湾置于他们控制之下的步伐，可能会使用武力。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在电话简报会上表示，台湾是谢尔曼计划在东京和盟友讨论的地区安全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表示，我们是期待着两岸分歧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北韩加快导弹的发射，美国对南韩以及日本的防卫仍然有着钢铁般的承诺。当法官星期四驳回了共和党领导的对拜登总统取消数十亿美元学生债务计划的挑战，之前没多久，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驳回了另外一项阻止该个计划的请求。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奥特里表示，虽然这六个共和党领导的州对债务减免计划提出了重要而重大的挑战，但是他们缺乏必要的法律地位，无法追究这件案。内布拉斯加州、密苏里州、阿肯色州、艾奥华州、肯萨斯州以及南卡罗来纳州是分别表示，拜登计划绕过了国会授权，威胁到这些州未来的税收收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英国指，如果证据确凿的话，中国不去撤销涉嫌殴打香港人的官员外交豁免权，将会有外交的后果。英国官员对于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官员殴打香港示威者事件有最新的回应。有英国人权组织人士相信，英国越来越有可能会驱逐中国总领事出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官员表示，如果英国警方相信有足够证据控告任何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的官员，英方期望领事馆会撤销他们的外交豁免权，否则将会有外交后果。在上星期日，一个香港人组织抗议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领事馆里面有多名男子出来破坏示威物品，其中一名香港示威者 Bob Chan 被扯入总领事馆，并遭多人殴打。Bob Chan 在10月19号星期三一次记者会上面说，他没想过踏足领事馆范围而是被拉入去的，他形容袭击他的人行为野蛮。在10月19号星期三，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熙元向英国天空新闻承认自己曾经介入事件，说他认为当时是紧急情况，指一名男子威胁他的同事的性命，又说他们是试图控制当时的情况。他表示自己没有袭击任何人，不过事发片段显示他有拉扯 Bob Chan 的头发。郑熙元说，那是因为他侮辱我的国家，我的领导人，我认为那个是我的责任。英国国会在星期四再度就事件进行紧急质询，多名议员都要求英国驱逐郑熙元出境。前保守党党魁施智安质问英国政府对郑熙元承认责任有何回应。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诺曼解释，事件发生之后， 英方只传召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是因为中国大使当时不在英国。他说英方对大使馆表示，事发片段中总领事馆官员的行为完全不能接受。他补充，大曼彻斯特警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已经指示英国驻华大使对中国外交部表示深切关注。
And let me be clear that if the police determine that there are grounds to charge any officials, we would expect the Chinese consulate to waive.
洛曼说，让我好清晰地说，如果警方决定有足够证据去控告任何官员，我们期望中国领事馆会撤销他们的外交豁免权，否则将会有外交后果。施智安说，他呼吁英国政府不要只是使用外交延迟，而是立即驱逐郑熙元和所有涉事的袭击者出境。
The fact is, we do not want them here in the UK and they must go.
施智安说，事实是我们不欢迎他们留在英国，他们必须离开。工党影子亚太事务国务大臣韦斯特说，英国必须作出强烈回应，召见中国大使。
Is it possible for him to expel the individual and then for that individual to apply to return and that way round at least?
韦斯特话，外相会唔会有可能先将相关嘅人士驱逐出境，佢哋再申请入境，等我哋知道政府会采取最强烈嘅回应。诺曼表示，中国大使唔喺英国，上一次英国召见外国大使系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对美国之音说，在事件之后英国政府的反应虚弱，最新回应振奋人心。培伦德说，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可能会撤销外交豁免权，对于总领事现在最有可能的结果是驱逐出境，这个是我们最起码可以做的事，向香港人显示英国是一个会保护他们的国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越来越多人担心，如果共和党人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后夺回美国众议院控制权，共和党议员将不会维持援助乌克兰的力度。对这种顾虑，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做出反驳。美國向烏克蘭提供強而有力的兩黨支持，他在星期三10月19日對記者說，我們將會繼續與國會合作，就好像我們過去幾個月以來一樣，付出這些努力支持烏克蘭，不理需要多久。自從戰爭在2月尾爆發以來，美國已經批准向烏克蘭提供多達600多億美元的援助，其中170多億美元的安全援助已經被分化。然而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示意，如果共和黨控制回眾議院，援助有可能會慢回來。星期二，麥卡錫對潘奇堡新聞說，隨著經濟衰退的到來，美國人不會給予烏克蘭開一張隨意填寫的空白支票。他說他們不會這樣做的，這個不是免費空白支票。目前烏克蘭首都基輔和其他城市仍然在遭受俄羅斯無人機和導彈的襲擊，境內多數地方失去電力。烏克蘭執政的人民公僕黨主席奥莱纳舒里亚克话，乌克兰人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中期选举进程。我们的人民每日都在死亡，我们每日都在挺身捍卫住全世界的民主。他对美国之音乌克兰语组话，你可以看到每日发生的炮击，我们的住宅被摧毁，我们的人民被杀戮，你们不能够减少支持，只能够增加。观察人士说，随着共和党内的孤立主义倾向抬头，一些人担心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有可能会减退，特别是用于人道和经济需求的援助。不过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资深安全与防务政策研究员贝尔兹纳认为，对美国安全援助的担心相对少一些，因为共和党人一般都支持军工复合体。欧洲人目前在乌克兰以及整个北约东侧的最急切的需求是什么呢？是武器需求， 無所不有，從彈藥到非常複雜的武器系統，例如是海馬斯、無人機。貝爾茲對美國之音說，在歐洲國防預算增加這麼大，以至於國防開支的增長步伐超出了貨架上現有的貨物。今年5月國會投票再提供400億美元的新的軍事和人道援助，有57名共和黨眾議員對這筆方案投了反對票。除了經濟衰退逼近之外，一些共和黨議員還放出信號說，美國應當更加關注中國軍力發展所帶來的威脅。有多議員希望看到國防部有更多的問責，而且更多關注目前存在的威脅。眾議院多數黨黨鞭斯卡利斯上個月對記者說，中國正在着手咄咄逼人地擴大海軍艦隊，而目前我們的海軍艦隊正在衰退。貝爾茲南說，烏克蘭境內的衝突是一個試驗場，不單止考驗著西方在技術上的戰爭能力，亦都考驗西方保護夥伴抵抗侵略的承諾。烏克蘭境內競爭激烈的軍事環境，令到防務公司有理由在武器技術方面去創新和投資，其中很多正在烏克蘭戰場接受檢驗。假如未來同中國衝突的話，這個將會是很重要的。他說，他補充到，中國也在研究西方如何對莫斯科的擴張主義野心做出反應，在烏克蘭出現的任何性質的隱約都是有後果的。他說，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到時候會有幾咁強悍呢？一些共和黨議員還提出需要加強對送往烏克蘭的援助的監督，他們抱怨說，美國承擔的經濟負擔要大過其他北約成員國。觀察人士說，停止美國針對烏克蘭的支持將會抹去烏軍在戰場上取得的成果，並有可能改變戰爭軌跡。現在就投資於烏克蘭的防務是不是比今後不得不保衛一半的歐洲大陸要好呢？貝爾茲納說，所以有種財政保守主義的論點，就是在問題變得太大之前現在就止住，這樣會迫使美國在更大的地方投入更多的錢。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台湾张谦舰首任舰长、成功舰首任副舰长黄征辉最近在推出版的新书《终极和战》中提出，在五个前提之下，中共武统台湾的最迟的期限是在2032年，台湾势必承受共军的第一击，届时国军最佳反击时机是共军距离台湾80公里处，因为台湾不单止企稳道德制高点，而且亦都能夠遂行陸海空集火打擊，是濱海決勝發起攻擊的最佳時機。正在中共二十大召開之際，特別是習近平在二十大上發表一番有關台灣問題的講話之後，這本書中有關中共武統台灣的時間表引起外界的關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在中共二十大的开幕式上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当中提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他表示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不排除对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以及他们的分裂活动使用武力。之前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的会议公布，在论及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九二共识，并且提及到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是反对台独的决心。外界预测中共二十大修改党章的时候，可能会将祖国完全统一等表述写入其中。台湾张谦舰首任舰长，并且是曾经担任过台湾海军猎雷舰舰长以及成功舰首任副舰长的黄征辉，恰逢是二十大前出版新书《终极和战：两岸战争与和平统独最短的距离》，再度引起了公众对台海问题的思考以及是关注。黄征辉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在中共对外是未有爆发类似韩战的大型战争，对内是没有掀起类似文革的血腥斗争，国际之间未有发生大规模死亡惨重的疫情，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成长，习近平持续连任至第四任，以及是台湾是未有踩到台独红线，这五个前提之下，中国武统台湾的最晚期限是在2032年，但是有可能会提前。黄征辉表示，届时习近平已经是大权在握整整二十年， 享有一锤定音的无上权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是欠台湾这一块的拼图，是否要发动武统只是在他一念之间。届时美中两强对世界影响力以及是两岸军力的消长，中国十年后用武力统一台湾亦都不会好像今天这么困难。面对可以树立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成就的机会，他认为习近平不可能放弃。他还表示，从台湾政府近年来向美国军舰超过6000亿台币，并且计划延长兵役这两个征候来看，战争和台湾的距离远比国人想象得更近。到了那一日，纵然是台北想以不独换取北京的不武，恐怕亦都难以逾越。王正辉表示，发动战争第一步是要思考的，就是战争目标对中共而言，武统的目标就是要逼迫台湾政府的和谈，接受一国两制，一切的行动方案都必须要朝着战争目标接近才是有意义，任何可能远离目标的方法都是败笔。想明白到这个道理之后，就可以了解那些的海空军的威胁，远距离的联合火力打击，夺取外岛、海空封锁等都不会是中共武统的选项。北京的选项只有一个，就是山西登陆攞落台湾的本岛，并且速战速决直捣到台北政经中枢，这个才是距离战争目标最接近的一个方法。他说，如果中共夺取外岛，他在国际之间就会变成一个侵略政权，将会落得跟今日俄罗斯一样的下场，台湾人民亦都会群情激愤。台湾政府不单止不会接受和谈，还能够以国安危机为理由，对发表倾向统一言论的人严加控管或者是取缔。这个对中共来讲，距离两岸统一的目标只是越来越远，亦都将战争目标是推得更远，而且耗时更长，还可能陷入战争的泥沼。
这是我说的，武统不动则已，动必直指台北。我甚至给北京的建议就是说，第一，你没有这个把握，不要动手；第二，你有这个把握，我可以立刻拿下台北哦。结果我一打，我发觉，哎呦，我误判。
丁飞表示，这个是我所讲的武统不动则已，动必直指台北。我甚至是给予北京的建议，就是说，第一，你是没有把握，没有动手；第二，你有这个把握，可以立刻是拿落台北。结果一打之后，发觉我是误判了台湾是很厉害，未能够打落来，你也都要立刻停手，因为打落去可以告诉你，就是今日的俄罗斯，就是变成所有华人的亲痛仇快。王正辉表示，为了占据道德高点，让台湾赢得全球声援，台海战争势必由中共发动第一击，台湾必得是承受第一击。以现今中共各式导弹的数量、射程、精准度以及是破坏力而言，台湾所有大型固定式的军事目标，譬如是雷达站、飞弹基地、机场跑道、军港，以及是负责指挥的作战中心和通讯设施等等，都很可能在第一击的时候就受到是严重的破坏，到时耗资数千亿台币筹购的 F-16 战机将会无法升空，连带必须要透过 F-16 才能够发射的空对地导弹亦都将无用武之地。 F-16 在未来的实战的战争里面很可能差不到两三个小时。王正辉表示，一架 F-16V 可以购买120枚的射程超过200公里的天宫二型防空导弹，一艘潜舰各造圆形舰可以建造100艘分别搭载两枚红翼以及是红山反舰导弹的导弹突击艇。假如台海爆发战争，敌军是飞行员，是会畏惧 F-16 还是120枚的攻翼导弹，敌军舰长究竟是应该是担心一艘不知是方中的潜舰，还是100艘难以侦测、总数高达200枚的导弹，值得深思。他表示，若然是以国对国不动用核武，双方倾全力使用传统的对传统、游击对游击等概的方式对等作战的基础上面，纳入力量、决心、环境、方法、机会和训练等因素去计算所谓的战力方程式，可以得出中国武统台湾的综合战力是 3.12， 台湾是 0.91， 比率为是3:43:1，代表着武统预测结果是中国回胜。他说，综合战略教育的国家想要逆转性，只能够寄望于方法，亦是战略。台湾必须要采取某种能够以1:43:43的方法，否则是难以获胜。他表示，台湾的战争目标不是反攻大陆，而是中国不要攻打台湾就好。所以对台湾而言，准备严密、组织强固的防卫可能比进攻更加有效。为了落实这个观念，国军筹建的武器和装备必须是以巩固本土防卫作战为优先。王征辉表示，攻打防卫战的时候，身处弱方的重点是在于集中力量，千万不可以避多力分。从这两个观点来看，源头远程打击是一个战略的错误，因为他听起来是虽然是振奋人心，但是无法吓了北京的武统的决心。
中国像一个大恐龙，这些所有的一个叫远程飞弹，就像一个小匕首，你在他尾巴扎一下，那个痛传到他头啊，战争已经结束了，所以你浪费了很多钱。
丁辉表示，中国就好像一个大恐龙，远程飞弹就好像一个是小匕首，你在他的尾巴是打一下，当那个痛传到他的头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所以你是浪费很多的钱。王征辉说，而且远程武器的造价远高于中程、短程的武器，因此每增加一分远程打击力，势必减弱3-4分的近程的防卫力的资源，将会有违集中力量的大原则。王征辉强调，集中力量的目的是在于发扬火力，为了将台湾防御优势最大化，首先应该是浓缩战场，其次就是要重点防御，最后就是在来犯部队最脆弱的时候集中火力实施打击。他说，台湾恒山指挥所是第一优先保护的对象，其次为陆军五大作战区、海军司令部和南指部、空军司令部和空作部，这九个副指挥所都要具备接替恒指所的能力。为了防意外，还应该是建制移动式的指挥中心，外观就好像一台大型的货柜车，里面必须要备能够清楚显示战场的电子地图、通讯指挥设备以及是自动接战系统，好命令各单位分头是进行合击。其次，若然想在遭受共军第一击之后能够确保国军战机起飞，或者是让机场耗损降到最低，首要工作就是要将防空要是导弹防御系统优先部是属于机场周围的保护，其次就是利用建筑、防爆墙、近壁系统加强低空次音速巡弋导弹的反制，而且还是要不断地精进跑道抢修技术，以及是多元运用预备跑道，或者是将民用机场在战时立编军事用途。王征辉表示，如果共军突破台湾的防守，进入滨海决胜阶段，国军一定要去思考，在整个战争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个的时间和空间的节点是强过人，找出这个节点，并且倾巢而出，全力去攻，才是有胜算。
你要浓缩你的战场，我并不把我的战场划到2000公里、3000公里，我只划在近岸80公里、100公里，我就等在这里。记住，我就等在这里。
浓缩战场，我并不是将我的战场划到是2000公里、3000公里，我只是划在近岸80公里、100公里。这个就是等于在这处，记住，就是在这处是守株待兔。他还表示，台湾国军舰现时有6型现代化的地对空导弹，包含着爱国者1、2型、天宫1、2、3型以及标准2型的导弹，以及是红枫2型、红枫3型的攻舰导弹和鱼叉导弹的射程。共军在距离台湾80公里的时候，最适合国军集火是还击的时机，因为80公里除了是北部一小段，其余大部分都已经是越过了台湾。台湾再还击至少已经是站稳道德制高点。其次，这个距离都是在台湾防空导弹的范围里面，上述9型的导弹可以集中的火力攻击，能够同时对敌方的船团遂行到是陆空军联合火力打击。不过 仍然超过80公里，上述的条件部分是无法成立。但是如果共军的登陆船团在滨海决战当中仍然是存活，并且继续向台湾航进，王征辉说最适合发起滩岸歼敌的时机就是距离台湾30公里的地方，因为这个是最大火力的发扬之地，再远将无法使用关键的雷霆2000，再近一个可能是错过了雷霆2000 MK45 的最佳攻击距离，其次则是接近攻南飞弹进攻的最短速距离，可能是无效打不到。不过他亦都表示，若然是台湾未来是筹获到一些不同性能的武器以及装备，滨海决胜和滩岸歼敌的最佳发起距离亦都将之而修正。王征辉强调，台湾必须将珍贵的国防资源购买在未来战场上面真正有用的东西，令到北京当局清楚了解要武统台湾十分棘手，而且代价非常之高昂，如此才能够产生吓阻的效果备战，否则不理美军是否出兵介入台海，战场终究仍然是在台海，台湾生灵涂炭一点好处都是没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在白宫上个礼拜三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中国和俄罗斯再次被视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中国更加被视为对美国领导的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胁。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阻止中俄等国家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应该开始于国内，尤其是阻止中俄借助美国的精英对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中国的游说努力亦都将会越来越无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根据拜登总统新国家安全战略，未来几年美国面临的压倒性挑战将会是超越中国并且压制俄罗斯，同时专注于恢复国内受损的民主。美国一些议员认为，阻止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民主的破坏，就是要阻止他们通过美国的精英对政府和国会游说，进而损害国家安全。在新国家战略出台前几日，10月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跨党派议员是推出了一项名为停止帮助对手操纵一切议案，目的是对试图破坏民主、民主制度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美国政府的潜在推动者是起到威胁的作用。议案由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民主党籍的史蒂文·科恩、艾丽莎·斯洛特金和共和党籍的乔·威尔逊和吉姆·班克斯联合推出。有報道說，議員有意將議案是名稱是縮略為英文的羞恥 shame 這個詞，就是要讓為中俄等國游說的人感到羞恥。聲明說，阻止腐敗和威權主義對美國生活方式的破壞始於國內，任何愛國的美國人都不應該為對手工作，通過兜售對手國有企業的宣傳和影響力，以及與名人簽約來到推動對美國和我們的盟友不利的議程而獲利。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和他的寡头网络引起了民众对那些受雇为我们的对手游说并且破坏国家安全的几百名的精英的注意。声明继续说，言论自由是我们宪法的基石，但这个绝不意味着从中国共产党、乌克兰的恐怖主义政权、战争罪犯普京和大规模杀人犯巴沙尔、阿萨德等人的腐败当中大量获利。声明指出，Shame 議案對遊說披露法和外國代理人登記法進行了修訂，禁止說客和註冊為外國代理人的個人為美國對手工作收受報酬。議案還對幫助對手進行遊說的個人和團體提出了新的披露要求，並且對違反者處以經濟上的懲罰。外國代理人登記法1938年通過，要求以政治或者準政治身份代表外國利益的代理人公布他們與外國政府的關係、相關活動和資金信息。遊說披露法就在1995年成為法律。這項的法案規定，任何遊說實體必須在參議院秘書和眾議院秘書處是註冊。美國非營利機構保衛民主基金會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克雷格·辛格爾頓在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當中說，Shame 議案雖然可能不會在本屆國會通過，但它的出台標誌著向揭露並且最終壓制中國在美國的惡意遊說活動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他寫話：長期以嚟，中國同埋中國政府支持嘅公司一直係利用我哋嘅法律同埋監管制度當中嘅漏洞，包括僱用美國前高級官員，以促進佢哋喺華盛頓嘅商業同埋地緣政治利益，往往以犧牲佢哋嘅美國國內嘅競爭者為代價。10月12日，有一條與中國遊說活動有關嘅消息得到美國各大媒體嘅關注。一條消息既顯示中國在美國遊說的力度，另一方面亦都展示了美國對為中的遊說活動是已經是採取措施。美國聯邦法院法官當日裁定，司法部不能夠強制要求美國賭場大亨史蒂芬·韋恩而家向司法部登記為中國政府的稅客，因為韋恩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已經在2017年結束。不過法官特別強調，他沒有裁定韋恩是否有充當中國政府的稅客。美國司法部5月份起訴韋恩，以要求他登記為遊說者。司法部官員當時說，這是30多年來根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發起的第一宗積極的民事訴訟。起訴書說，韋恩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代表中國政府多次提出要求，包括在2017年，韋恩曾經敦促特朗普驅逐一名在美國尋求庇護的中國商人。訴訟書沒有提到這名中國商人的名字，但是據信這名商人是曾經直言批評中國政府的郭文貴。韋恩當時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財務主席。起訴書說，特朗普對韋恩表示他會過問此事，不過根據訴訟書，將郭文貴驅逐出境的努力並沒有成功。中國的遊說的努力的另外一個例子是，中國曾經通過遊說試圖讓美國放棄跨黨派創新和競爭法案。這個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加大科技的投入，提高美國競爭力，在全球範圍和中國進行抗衡。拜登總統在5月的一次演講當中說，中國曾經試圖阻止國會通過創新與競爭的法案，除了試圖在聯邦層面上影響美國的對華決策之外，中國還試圖影響美國的州和地方各級的政府，以達到地方包圍中央的目的。美國國家反情報和安全中心今年7月發出一則的簡報，警告美國各州和地方領導人警惕中國的影響力活動。簡報說，美國州和地方領導人幾十年來與很多的中國實體建立了聯繫，通常為雙方都帶來益處，但隨著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緊張關係加劇，習近平主席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越來越多地尋求利用中美之間的這些地方關係來到影響美國的政策，並且推進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這份題為《守衛我們的未來》，在美國州與地方層級保護政府和商界領袖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影響力行動危害的簡報說，中國政府了解美國各州和地方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華盛頓，可能會尋求利用他們作為代理人來到倡導北京所希望的美國國家政策，包括改善美國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減少美國對中國針對台灣、藏人、維吾爾人、民主活動人士和其他方面的政策的批評。根據美國專門追蹤政治款項的網站公開秘密的數據，2016年以來，中國在美國的遊說總金額高達2億8000多萬美元，位居所有國家之首，在2019、2020、2021年在美國的遊說費用名列第一，2022年有所下降，但仍然佔據前十的位置。2022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公司對美國的商業遊說有所下降，遊說金額主要來自新華社、中國日報、中國國際電視台等媒體機構。中國對美國的遊說活動是隨著美國和中國之間經濟和政治關係的擴大而發展，在第一批支持中國的稅客當中，最有影響力的應該是希望解除貿易壁壘、進入廣闊的中國市場的美國跨國公司。正是他們在美國的政界的遊說促使國會通過了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法案，並且由克林頓總統在2000年10月11日簽署成為法律。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薩特對美國之音說，那個幾乎就是中國遊說美國最成功的巔峰時刻。薩特曾經專門寫過一本書揭示政治遊說和中美關係，不過他強調那個是美國公司的遊說活動，現在美國的公司應該是越來越少這樣做。從遊說國會的角度來說，中國政府的努力只是讓國會議員越來越疏遠。他說這是兩黨的共識，關注和緊迫感是兩黨共有的，要強化美國對華政策，在面對中國挑戰的時候捍衛美國，這是當今國會普遍強調的重點。他的印象是，他得到的零星的訊息是，中國大使館的遊說是不起作用，他們不被信任，國會成員不回覆他們的來電。現在的情況是，中國被認為 是要将美国击败的国家，国会议员是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是肯定的，所以他们想保护美国免受这种伤害，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普遍的态度。事实上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执政到拜登政府以来的三届的国会是推出了几百个以对华强硬为基调的与中国有关的议案，这些议案涉及影响力、经贸、金融、军事安全、通讯技术、医药卫生、人权民主、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美国史丹福大学护法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一书的作者戴雅门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国会的游说并不是那么有效，不过议员提出 shame 议案的确是向提高建设性警惕迈出了一步。他认为相对于游说活动，中国在美国的其他影响力活动更差。戴雅门说，因为至少正式的说客必须要注册，最严重的形式是涉及官员腐败，他们肯定想在非洲和太平洋岛国等其他国家这样做，恐吓华裔美国人，还有海外的中国学生，他们被同学监视，在美国没有言论自由，还有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知识产权和技术的机密，这类活动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作为自由社会的价值观是构成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内，中国和非洲的接触在经济和外交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习近平执政近十年期间，他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见证了横跨整个大陆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在首届中非合作论坛上，他的政府将中国的财政承诺增加了两倍，并促使更多非洲政府在联合国支持北京的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专题报道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对非洲来讲意味着啲乜嘢呢？习近平将在本月于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到第三个任期。分析人士表示，非洲各国政府正密切关注习近平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的举动。位于华盛顿的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保罗·南图利亚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因人而异。如果中国领导人在任何特定时间对非洲有个人的兴趣，取决于该领导人对非洲大陆的看法，这样中非关系就会非常稳定，而且是多面化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和非洲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北京支持非洲大陆的解放运动。但是南图利亚说，在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领导下，中国更加注重和西方交往和国内改革，而不是和非洲的关系。南图利亚说，习近平将中非关系提升到自毛泽东时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他补充说，习近平肯定会获得到第三个五年的任期，甚至可能执政更长的时间。他预计中非关系会进一步加强。习近平之所以能够竞选第三个任期，仅仅是因为他在2018年修改宪法，使他成为可能。一些分析人士说，他正在为自己的终身任期铺路。南图利亚说，这个可能会鼓励非洲进一步改变或操纵宪法，以便党派领导人能够继续执政。不幸的是，我们看到这种趋势正在返回非洲大陆。但是其他分析人士不太相信习近平是中非关系走向的唯一原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计划负责人代博拉布卢蒂加姆说，好难将某一个人的影响与中国全球化的大趋势以及非洲不断变化的需求和吸收能力区分开来的。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科布斯范斯塔登表示，习近平上台之前，北京和非洲就已经有接触，并且有很多参与者推动。他说，习近平继续担任中共领导人的意义重大，但我不认为这样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和非洲接触的本质。不过范斯塔登指出，习近平提炼和重新包装中非之间的关系，他的确定义了中非接触的外交基调。 仿效中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上保持中立的國家數量，講明了中國軟實力在非洲的成功。分析人士說，中國當然希望所謂的全球南方國家認同自己的意識形態，而美國和歐洲一直在努力試圖追趕。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教授克里布朗對美國之音說，我的觀點就是習近平當局越來越多地創造一個親華和反華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各個國家分成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那些尋求與中國建立務實關係來謀取私利的國家，他們接受中國的交易式外交總體上不是太過在乎價值觀，然後另一部分主要就是美國和他的歐洲盟友還有其他親密盟友，這些國家當然相信價值觀很重要。他補充道，中國對與後者的關係越來越失去興趣，因為後者似乎是在教訓中國或者看不起中國，中國還更加懂得要擁有廣泛的替代關係網絡，特別是在全球南方那裡不存在這些問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曾瑞新表示，與這些國家建立關係可能仍然將為北京的外交政策重點。曾瑞新說，習近平也決心與西方或民主國家抗衡，為此他治下的中國將需要吸引非洲國家，特別是那些專制國家。然而曾瑞新也指出，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中國經濟可能會放緩，因為他的政策對經濟增長沒有幫助，經濟放緩將會意味著一帶一路倡議的資金減少，因此用於吸引非洲國家的資金也將會減少。面臨中國國內經濟困難和不受歡迎的清零政策，以及西方不斷指控中國貸款的債務陷阱外交，經濟學家表示貸款量已經下降，使非洲市場變得脆弱。在2021年中非合作論壇上，北京宣布提供給非洲大陸的資金將會減少2000萬美元，中國是否會縮減它在非洲的存在呢？史丁新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允對美國之音說，出於政治和經濟原因，中國永遠都不會遠離非洲，但就目前而言，考慮到中國自身的經濟變化以及基礎設施為導向的融資貸款的舊模式似乎是不可以持續的。隨著北京從公路和鐵路等硬件基礎設施項目轉向對信息和通訊技術、農業、綠色能源和非洲其他領域的投資，中非接觸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繼續增強他在非洲大陸的軟實力的另一種方式，就是要向非洲政界人士宣傳他的治理模式和政黨模式。中國今年甚至在坦桑尼亞開設一間政黨培訓學校，一些批評人士擔心這樣可能會破壞該地區的民主。曾瑞新說，儘管一帶一路規模縮小，但對非洲政治家和官員的培訓仍然將會繼續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发自约翰内斯堡的报道。全球首富马斯克最近透露，中国政府要求他保证不要将他的卫星互联网星链引入中国。观察人士说，星链为全球冲突热点地区提供自由网络接入的能力，令到中國當局有所警覺。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報導。私營火箭發射龍頭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的創辦人馬斯克的星鏈衛星互聯網項目最近引發不少的爭議的。英國金融時報10月7號報導說，馬斯克透露北京要他保證不會向中國銷售星鏈。目前並不清楚馬斯克是否答應中國政府這個要求。星鏈項目此前從未公開表示過有進入中國的意願。馬斯克今年較早時候應中國網信辦旗下刊物邀約發表一篇引發爭議的文章中，對 SpaceX 和星鏈項目都隻字未提。分析認為，中國政府向馬斯克提出這個要求，突顯出當局對網絡的控制欲，他中國政府希望阻止任何他沒有辦法控制到的網絡連接。荷蘭萊登大學現代中國研究助理教授 史丹福大學網絡政策中心數字中國項目共同創辦人羅吉爾·克里密斯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克里密斯說，出於同樣的原因，谷歌公司旗下的實驗性項目氣球互聯網 Loon 在2014年亦都曾經引起過中國政府的警覺，以星鏈為代表的衛星互聯網的雲位自由構想自誕生之際，就給予很多互聯網防火牆內的中國網民帶來希望，而馬斯克參與國際政局熱點的舉動亦都令到很多人將星鏈視為集權當局斷網威脅下的救星。中國數字時代編輯曾經在中國新浪微博擔任內容審查員的劉力頻對美國之音說，自從星鏈問世，馬斯克開始通過 SpaceX 發射星鏈服務的衛星之後，中國互聯網上，尤其是在微博上，很多網民都在度傳閱這樣的一種想法，有星鏈之後就可以隨時隨地連上互聯網了，互聯網防火長城就沒有辦法再阻止我們訪問互聯網了。每次有星鏈新聞之後，這個段子又會流傳的。劉力頻說，中國當局一定程度上信這種段子的，覺得網民就盼望著這種異想天開的可以繞開防火牆的方式，他們自己一定程度上信了這個段子。俄羅斯今年2月入侵烏克蘭之後，馬斯克應烏克蘭副總理援助的請求，立刻啟動星鏈在烏克蘭的服務，並且在美國政府的配合之下，向烏克蘭運送星鏈連接的硬件終端設備。伊朗女子阿米尼上個月在被道德警察拘押期間突然死亡，亦都引發全國大規模抗議示威。當局為控制信息流動切斷互聯網服務後，馬斯克在9月23日就宣布為伊朗激活星鏈衛星服務。之前美國國務院宣布調整針對伊朗的技術制裁，以便伊朗民眾使用數據通訊服務。星鏈互聯網的作為可能成為北京的眼中釘。金融時報的報導說，中國方面向馬斯克明確傳達了對他在烏克蘭開啟星鏈服務部署的不滿。加拿大創新未來中心聯合創辦人、地緣政治未來學者阿比舒爾·普拉卡什說，中國政府深知 SpaceX 的星鏈是幾咁具有變革性，以及讓他的社會能夠訪問北京沒辦法控制到的另一種互聯網的能力。中國人正在密切關注太空互聯網影響實地政治和特定局勢地緣政治的能力，特別是在和烏克蘭的有關問題上。中國並不將 SpaceX 看成是典型的美國科技公司，他們將它視為一個真正的地緣政治參與者，同時也都視為一間有時會代表美國政府行事的公司。星鏈項目計劃以超過12,000顆近地軌道的小型衛星形成的超大衛星群，為全球提供高速網絡服務的能力，擺脫地面基站的束縛。截至到2022年9月份，近地軌道上共有2,300顆正在運作的星鏈衛星。開通星鏈服務的地區和國家都越來越多。 SpaceX 公司10月11日發布消息稱，日本就成為首個啟動星鏈服務的亞洲國家。 SpaceX 計劃用星鏈服務來到滿足日本山區和離島等地區對通訊的需求。台灣方面亦都最近表示，受到烏克蘭經驗的啟發，計劃推動衛星網絡。台灣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鳳9月份說，計劃未來兩年為保障台灣網絡服務正常運作投資5,500,000新台幣。唐鳳最近對美國華盛頓郵報表示，最快在下個月開始接受申請服務供應商的申請。雖然並未點名中國威脅，但他強調這個計劃是為了因應猛烈軍事入侵的情況、自然災害或者是海底江纜故障等問題。菲律賓政府都正在尋求招攬星鏈加入該國的免費上網服務計劃。菲律賓傳媒報道說，預計 星链在菲律宾的子公司将在2023年上半年年内启动服务。星链的官方地图显示，该项目的计划服务开通范围包括了日本、南韩以及多个中亚国家和南亚、东南亚国家。星链的快速发展引起中国的安全担忧和警觉。一些中国军事评论称，星链卫星相当于美军的眼睛，能够监视各个地区的动向。中国技术期刊现代防卫技术今年较早时候发表研究人员的署名文章，说星链与美国军方展开密切合作，同时 SpaceX 公司独立拥有着整个产业链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为中国形成隐患和挑战。文章建议中国需要针对星链采用软杀伤和硬杀伤互相结合的方式，使部分星链卫星丧失功能，破坏星座运行体系。另有分析建议以干扰卫星电磁波频段的方式去减轻卫星的影响，是目前对抗星链的有效措施。美国电信法规专家数字进步研究所主席乔尔·蔡耶说，考虑到马斯克对干预独裁政权国家的嗜好，他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替代各型互联网以外选择的能力，我认为这个亦都令到中国更为谨慎的。不过有迹象显示，星链对通讯中断环境的网络连接辅助有时并不稳定。金融时报报道说，乌克兰军方人士上个礼拜透露，星链服务在作战前线出现中断，对军事装备的运作造成负面影响。乌克兰军队使用星链的可移动设备在互联网接入被切断的战场上进行通讯。乌克兰官员上个礼拜表示，服务故障发生在南部和东部的反击战中。该报10月12号报道说，过去几日一些出现故障的设备又恢复正常的工作，同时星链对伊朗的服务亦都面临困境的。华盛顿邮报评论指出，星链的正常运作的前提就是目标国家的网民需要安装接收器，但是星链路由器重达30磅，很难以掩人耳目的方式大批地输入伊朗境内。星链的天线需要安装在相对开阔的环境内，难以逃避政府的侦察。华盛顿邮报说，国际官僚体系是部署星链的最大障碍，国际电信联盟必须批准试图向一个国家发送网络信号的卫星互联网公司的频谱，通常需要得到目标国家的许可。数字进步研究所主席蔡耶说，从他出发点来看，我认为星链试图做的事情是非常好的，我确实认为这个是一项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技术，但它还是处于起步的阶段，已经证明它不如星链自己所宣扬的那么可靠。但是卫星互联网未来的辐射能力可能会摆脱一国政府的干预。普拉卡什说，尽管目前接入星链服务所需器材还是相当复杂，但未来的走向将是不需要外部设备，绕开政府许可的直接无线网络服务，除星链之外。其竞争对手蓝色起源，英国的一间网络公司，都在这向这个方向迈进。他说这个正是中国政府所担心的。在北京看来，这个未来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正在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他说，但对于希望摆脱网络防火长城的中国民众来说，星链并不一定是最实用的解决方案。除了类似伊朗面临的种种政府监管限制之外，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刘力频仲对普通中国网民是不是愿意为翻墙而支付高昂的星链价格表示怀疑。他认为星链目前的功能是在于解决偏远地区和极端断网情况下的上网需求。他指出，中国网民其实有很多翻墙途径，不必用到星链这样硬核中的硬核技术。实际上用一个外国的手机卡插上手机卡，你的手机就能够翻墙了。他说，因为翻墙其实很容易的，用星链去翻墙其实是一种浪费。还有一些方式，譬如说专线 好似是《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他们上网，实际上就是专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